主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永恒神父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22章，玛利亚在赫贝隆。清晨我看到玛利亚坐在楼下的房间缝纫，伊莎伯尔走来走去忙着家务，由于玛利亚的秀发显得格外耀眼和妩媚，因此伊莎伯尔每次进来时总是怜惜轻抚着玛利亚金黄色的头。伊莎伯尔弯下身看着玛利亚聚精会神的工作，那是由纳扎勒带来的刺绣，并夸赞他手工精巧与细致。我还有些亚麻线要纺织，玛利亚说。是为你的孩子？不，很久以前，在我还未想过时，我已经有这些亚麻线了。玛利亚不再多说，而我华多达了解玛利亚的意思。在我未曾想过我会当主的母亲时，已经有了这些亚麻线。伊莎伯尔说，现在你得开始为你的孩子做准备了。料子够软够好吗？婴儿需要很纤细柔软的衣服啊。我知道，我也纺织，虽然晚了一点，因为我必须确实知道这不是魔鬼设下的圈套。再说我觉得这样的喜乐不会是来自撒旦。玛利亚，我受了很多的苦，以我现在的年纪怀孕生子真是非常的不舒服，你不难受吗？我不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是这么美好。哎，是的，天主拣选了你做他的母亲，你是最纯洁无玷的，所以不受恶瓦痛苦的牵连，因你怀的胎儿是神圣的。我感觉心中轻如鸿毛，没有负担可言，在我身内仿佛百花齐放，万鸟争鸣，像春天充满了蜂蜜的香甜，充满阳光。哦，我是多么的幸福。玛利亚，你是可赞美的，从我见到你的一刹那，我再也不觉得沉重疲劳或痛苦，我仿佛变成了新人，变得年轻许多，从我累赘的肉体中解脱出来。我的孩子一听到你的声音，他就雀跃不已，沉醉在欢乐中，现在他安静下来了。他在我的怀中好像躺在一个活动的摇篮里，我看着他幸福地睡着，就如同小鸟在妈妈的羽翼下平静地呼吸。我现在要开始工作，他已不再是我的负担，虽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，但伊莎伯尔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视力很好，做的速度也快，我现在就是为你和你的孩子编织呢。可是你也该为你的孩子着想。哦，还有时间的，我先照顾你，因为你快要生了，以后才为我的小耶稣做。当玛利亚提到耶稣的芳名时，她的声音甜如蜜， 他的眼中也因喜乐闪烁着珍珠般的泪水。他抬头望着蓝天，仿佛神魂超拔，他整个的表情很难用人间的语言来诠释。伊莎博尔说，多美的名字啊，天主子之名，我们的救主。伊莎博尔，玛利亚显得很忧愁，她握住表姐交叉在腹部的双手。在我来时，你充满了主的圣神，预言世界所不知道的事。请你告诉我，我的孩子为了救赎这世界所要忍受的痛苦。哦，先知们都说了些什么有关于这救世主？伊撒伊亚，你还记得伊撒伊亚先知吗？他说他是个受苦的仆人，因他受了创伤，我们便得着痊愈。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，上主的旨意是要用苦难折磨他，他受了审判后被举起来。先知所说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先知称他为羔羊。我想到逾越节的羔羊，梅瑟的羔羊，我也联想到梅瑟挂在木杆上的铜蛇。伊撒伯尔，伊撒伯尔，他们恶人将会怎样对待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将要受什么样的苦来拯救世界呢？玛利亚哭了。伊撒伯尔安慰他，玛利亚，不要哭，他是你的儿子，也是天主的儿子，天主自会照顾他的儿子，也会照顾他的母亲。如果有些人残忍地对待他，一定也有许多人世世代代永远都爱他。世人将仰瞻你的儿子，也会一起赞美你和他。因为救赎之恩经由你就像泉源涌流而出，你儿子的命运，他将被举扬成为宇宙的君王。你要往这方面去想，玛利亚，因为他将救赎整个宇宙，他就是普世的君王。他在这世上世世代代都受人尊崇爱戴。我的孩子将做他的前驱，也会爱他。这是天使跟扎加利亚说的，他写在蜡板上让我知道了这事。可怜的扎加利亚成了哑巴，我希望在孩子出生以后，他父亲所受的惩罚也同样被解除。你是天主能力的宝座，也是世界喜乐的原因，请你为他祈祷。为得此恩惠，我尽我所能将我的孩子奉献给天主，他原属于天主，只不过他将这孩子借给他的婢女，让他有着做母亲的喜乐。为了见证天主赐给我的恩惠，这孩子的名字要叫若翰，意思是天主的恩赐。这难道不是天主赐的恩惠吗？玛利亚说，我相信天主会赐给你所祈求的恩惠，我和你一起求他。 伊莎伯尔哭着说，看到他是哑巴，我觉得难过，因为他不能讲话，每次他写字的时候，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很遥远。尤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甜蜜生活，如今他的口却缄默无声，特别是现在，如果我们能够谈谈未来的计划，该是多么美好啊。现在我尽量约束自己少说话，免得看到他为了回答我费心劳力地做手势。我流了不知多少的眼泪，我真渴望见到你，这地方的人都在谈论和批评我们。哎，世界就是这样，其实人在烦恼或快乐时，总希望别人能了解和体谅，而不是批评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我觉得舒服许多，内心也充满了平安喜乐。我在想，我的考验快要结束，不久我会完全的幸福，不是吗？我承受这一切，只希望天主会宽恕我的丈夫，重新再聆听他的祈祷。玛利亚安慰鼓励着他，为了让伊莎伯尔放宽心，便请他到院子在阳光下散步，欣赏大自然的美景。他们来到一个整理得很好的凉棚下，附近有个养鸽子的小塔。玛利亚微笑地拿着豆粒喂鸽子，鸽子咕咕地叫着飞来飞去，有的停留在玛利亚的头上，有的站在她肩上，也有的立在她手上，还有从她的肩膀想亲啄她的嘴唇。玛利亚在这一群抢食的鸽子中开怀地笑着。伊莎伯尔说，你看他们多么喜欢你，你在这里才几天，鸽子就这么喜欢你，远超过我这天天照顾他们的主人。他们继续散步到果园的尽头，在那里有一道围篱，围着20几只山羊。你刚从牧场回来吗？玛利亚抚摸着小牧童，一边问他。是的，我父亲说快要下雨了，要我赶紧回家，而且还有几只羊要生了，我得替他们准备干草。你看，爸爸赶着羊回来了。小牧童指着树林后面，朝着他们走过来的牧人和羊群。玛利亚抚弄着一只小山羊，就像爱抚婴儿一样。金黄色的小羊用头角轻触着玛利亚。牧童并为他们送来两杯刚挤出来的羊奶。眼前出现一位全身多毛如熊的牧人，赶着羊群回来。这位好心的牧人肩上还扛着一只呻吟的母羊，他轻轻地把母羊放在地上，解释说，这只母羊快要生产，走不动了，所以我背着它赶回来。母羊痛苦地跛着行走，小牧童引导他进入羊圈。玛利亚坐在一块岩石上，戏耍着一群小山羊及小羔羊。他拿出三叶草，逗弄着它们红润的小嘴。一只黑白相间的小山羊，将蹄子放在玛利亚的肩上，并凑过头来嗅着她的秀发。玛利亚笑着说，这不是面包， 明天我带一块来，要乖啊。伊莎伯尔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，逐渐开怀起来。神事就此结束。我见到玛利亚在葡萄棚下快速地纺着线，应该说是已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因为树上的苹果开始发红，蜜蜂也在粗熟的无花果旁嗡嗡地飞舞。伊莎伯尔的肚子已经完全凸起，走起路来显得迟缓沉重。玛利亚经常关爱地注视着他。玛利亚起身去拾跌落在地面的纺锤时，她圆圆突出的小腹已显得明显，她的表情看上去也成熟了许多，像一位十足的少妇。太阳已经下山，妇女们回到屋里，房间的灯已点着，在等待晚餐的空档，玛利亚继续织布。伊莎伯尔用手指着织布机说：“玛利亚，你不累？”“不，请你放心。”这炎热的天气令我疲倦，虽不觉得受罪，可是现在的重量为我这把老骨头实在有很多压力。勇敢些，你快要解脱了，到时候你是何等的快乐。我渴望做母亲，我的耶稣会是什么样子呢？玛利亚，他会像你一样美。哦不，他更漂亮，他是天主，我是他的婢女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，还是棕色？他的眼睛是天蓝色，或者像山鹿褐色的眼睛？在我的想象中，他比哥鲁宾天使更美丽。金黄色的头发，深蓝色的眼睛，就像星辰在天边出现时，像加里勒亚湖的颜色一样。一张红色的小嘴巴，好像成熟的石榴，它的双颊如同粉红色的玫瑰花。一双小手，小的可以放在一朵百合花中。两只小脚可以站在我的手掌心上，滑嫩柔软的，好比花瓣一样。你看，借着大自然一切美丽的东西来想象我的孩子。我听到他的声音，也许是饿了，或者想睡觉再啼哭。我的小宝贝，我会因听到他的哭声而感到刺心的伤痛，就像刚出生的小羊在寻找妈妈的乳房，要睡在妈妈温暖的胸怀里。我听见他的笑声令我陶醉，因我爱我的孩子，他使我充满天上的欢乐。我爱他，因为他是我的天主，我能爱他就像是我的爱人。这与贞洁誓愿并没有冲突，因为是圣洁的爱。他的笑声像一只快乐的小鸽子，吃饱了以后躺在温暖的巢里，满足地咕噜地叫着。我想到他开始学走路的情景，仿佛是一只小鸟在一片草地上跳跃，这草地是妈妈的爱心，不让他粉红的小脚下碰上任何使他疼痛的东西而受伤。我是多么的爱我的孩子，若瑟一定也爱他。 你总该跟若瑟说明真相啊。玛利亚面有难色地叹了一口气说，我当然应该告诉他，我一直希望上天带我向他说明这件事，因为这是很难解释的奥秘。你愿意我告诉他吗？我可以请他参加若翰的歌神礼。不，我愿全部托付给天主，由天主告诉他关于做天主子养父的幸福任务，他会乐意接受的。那天晚上，就是圣母领报时，圣神告诉我，你不要提起，让我来说明你的情况。圣神一定会做到，因为天主总不会说谎。这是很大的考验，只要依靠天主的保佑，定会胜过一切的困难。从我的口中，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天主赐给他婢女的伟大恩典。你是例外，是圣神亲自启示给你。我一直保持缄默，没有告诉其他人，连扎加利亚我也没跟他提过。如果他明白真相，一定非常高兴。他想你是按自然律做了母亲。我知道我会谨慎处理这事，天主的秘密是神圣的。天使并没有启示给扎加利亚关于我要做天主的母亲，如果天主愿意，天使当然能够讲给他听。有关天主圣言要降生成人的奥迹，在我内的时刻已经临近了。天主将这个光明的喜讯隐瞒了扎加利亚，因为他不肯相信他晚年怀孕是有可能的。我是完全顺服天主的圣意。你看，你感觉到了这个秘密在我内已成为事实。扎加利亚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，直到他那不信天主能力的帕子落下以后，他才能获得超性的光照。伊莎伯尔叹了一口气，沉默不语。扎加利亚走了进来，他拿几卷羊皮书给玛利亚。现在是晚餐前祈祷的时刻，玛利亚大声代替扎加利亚祈祷完毕，他们才坐下吃饭。伊莎伯尔看着他的哑巴丈夫，向玛利亚说，以后当你不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没有人为我们祈祷了，我们会非常的想念你。玛利亚说，扎加利亚，以后由你来做祈祷吧。扎加利亚摇着头写，我再也不能为别人做祈祷，自从我怀疑了天主，就不配，也失掉了这资格。扎加利亚，天主是宽恕人的，你将会重新带领祈祷。老人擦掉眼中的泪，长叹了一口气。晚餐后，玛利亚又回到了工作室，再度去纺织。伊莎伯尔说，够了，你这样会太累。伊莎伯尔，你的产期近了，我希望给你的孩子准备所需要的衣服，好使他堪当做达卫国王后裔的前驱。扎加利亚写着，墨西亚将要从谁而生，诞生在哪里？玛利亚答复说，在先知所预言的地方，从永恒者所拣选的人，我们的主至高者所做的一切都做得很好。扎加利亚又写， 那是在伯利恒，在犹大。女人，我们要去朝拜他，你和若瑟也将一起去伯利恒。玛利亚低下头说，我会去。神事停止了。玛利亚说，爱近人的诫命应当用事实来表现在人身上。爱德的对象是天主和人，在对近人的爱德中包括着对我们自己应有的爱德。但是若我们爱自己甚至超过爱别人，我们就没有爱德，而是自私的人。我们如果每次以近人的需要为先，超过自己的利益，这才算是爱德，可以成圣。我的孩子们，你们要相信，天主对慷慨的人，常用他的能力和爱，来补足他们所付出的和损失的。这种信念促使我来到赫贝隆，为了帮助我的表姐，在我协助人的事上，天主非常慷慨的，又加上人想不到的一种超信的援助。就如我协助了表姐在生活上的需要，而天主却祝福了我的善意，圣化了伊莎伯尔的胎儿若翰。他自己也得到了好处，消除了他在年老怀孕所遭受的痛苦。伊莎伯尔有着大无畏和坚强的性德，是完全信赖天主的妇女。她堪当得知那隐藏在我身内的秘密。是圣神借着婴儿在他怀中的跳跃而告知了他。喜者若翰在母亲的怀中，借着母亲的口，第一次宣报了圣言已来到人间。因他堪当知道这奥秘，也获得了圣神的光照，所以我才没有在他面前隐藏，我已做主母亲的身份。如果我没有向他明讲，就等于我没有赞美天主。既然我不能将这事向人提出，我就向花草、星辰、太阳、小鸟、羊群、潺潺流水倾诉我颂赞天主的心情。我谨慎而没有将真相告知扎加利亚，假如我告诉了他，我就僭越了天主的旨意。我虽然是他的敬佩和圣子的母亲，但我仍然是他的婢女。我不因他对我的大爱，就以为我可以代替他，僭越他所规定的。伊莎伯尔有圣德，因此他理解也保持缄默。凡是有圣德的人，都是顺服与谦逊的。天主的恩赐应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我们接受的越多，我们应该给的也越多，因为我们接受的越多，就证明他与我们在一起，他在我们心中。为此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达到他的完美。所以我将自己的工作放在一边，先协助伊莎伯尔。我并不担心往后没有时间，因为天主是时间的主人，凡寄望于他的人，即使在平凡的小事上，也会得到他的照顾。自私会延迟我们所希望获得的事，而爱德正好相反。它使我们更迅速地获得我们所渴慕得到的，你们要记住这话。 在伊莎伯尔的家中是多么的宁静，如果不是想着若瑟和我的孩子，他将要救赎世界，我是很快乐的。然而十字架的阴影已经进入我的生命中，如同哀乐，我听到先知的声音。我的名字叫玛利亚，这名字含有苦涩的意思，是常和天主所赐给我甜蜜的恩惠掺合在我的心中，且随着岁月日益增加，直到我儿的死亡为止。当天主为他的光荣召叫我们做牺牲，正好像谷物在磨石内被染碎的一刹那是痛苦的，但当它变成面包时，痛苦却转化为喜乐，因为它可以坚强软弱的人，帮助他们到达天乡。现在你累了，带着我的祝福去休息吧。